欢迎来到坏鸡鸡的生化实验室，带你探索世界生医大小事。
嗨，欢迎来到坏鸡鸡的生化实验室，我是雪莉，
我是凯伦。
我们上次已经做了月经的第一期了，不是第一期，第一集。
对，有很多期吗？还不错啊，蛮喜欢聊的。
对，然后大家反应也蛮热烈的，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说，普拿疼就是没有用啊，或者是觉得说昏睡过去那里好好笑哦什么的。
对啊，就表示其实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们有类似的经验。
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就是小小回顾一下上一集讲了什么，然后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我们就会讲经痛跟止痛药，一些就是跟大家更切身相关的嘛，而且我觉得更实用的。
大魔王。
我觉得很实用，很实用。
好，那因为我们上次讲了四种激素嘛，帮大家复习一下，包括脑下垂体分泌的 FSH 跟 LH， 然后呢卵巢也分泌就是雌激素跟黄体素，所以这总共这四种激素。
那在脑跟卵巢的相互沟通下，就会产生了月经周期的四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卵巢的滤泡期。那它滤泡渐渐成熟的时候呢，它的雌激素也会让子宫内膜增生，所以就也就是子宫的增生期。
那紧接着就是卵巢排卵了，所以这时候就是卵巢排卵期，就是大家可以准备做人的时候。对，
那滤泡破裂之后，排卵之后呢，滤泡周围的细胞就会形成黄体，所以卵巢就进入了卵巢的黄体期咯。那黄体期的话，因为雌激素跟黄体素分泌的关系，子宫内膜就会变成一个分泌型的内膜，就让子宫进入了分泌期，它的内膜就会更雄厚了。
但是呢，一旦他发现你这个是骗人的，就是不是受精卵的时候呢，他就会崩坏，然后呢，形成我们所谓的月经期，也就是说你会看到你就是流血啊，
血
就排出子宫内膜这样子。
对啊，那我们讲完这四个阶段之后，也讲了雌激素跟黄体素的角色。那后来我们还分享了很久，我们多么惨烈的就是经前症候群。
没错，
真的讲了，就是太起劲了，都讲超久了。
可是我相信一定很多人也觉得很有共鸣吧，就是切身之痛这样子。
对
对。然后我们还有讲一个就是跟经前症候群息息相关的事情，就是雌激素占优势这个现象，以及就是我们是多么的受到环境雌激素的影响跟干扰这样。
对啊，那我们上一集讲完了经前症候群，这一集呢就是大魔王之后还有救急大魔王，我们要来讲就是经痛。
对，就是你觉得经前症候群过了，然后你就开始痛了。
这种悲惨的人生。
对，然后其实一般来说在生理期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子宫内膜会剥落嘛，那子宫内膜剥落它就是那些组织要排出啊，所以子宫会收缩帮助这些内膜组织排出去。可是你想想看，在正常情况下其实你不应该要有非常严重的疼痛感，因为它其实就像你平常运动的时候肌肉收缩，你应该也不会很痛才对吧。
对啊，
那为什么有些女生会有强烈的经痛呢？等一下我想要先讲一下这个强烈的经痛到底是有多痛。因为像我男朋友的时候，他看我在那边经痛，然后他就想要叫我形容，可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说法应该是说，就很像你的子宫在抽筋
哦，
或者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抽筋过，还是说大家有应该有拉肚子过？
有，就是有。
你说，
有小腿抽筋过，
对吧？就那种你就想象那种抽筋的痛， 然后在你的腹部这边持续就是好久，因为一般抽筋应该是一下下嘛、嗯、对不对？
对啊，
可是筋痛那个是好几个小时，有些人是痛一整天。
嗯嗯，我还有跟我表姐就是聊过要怎么形容，然后她有讲一个形容法，她觉得很就是很贴切，她就说很像就是你一块大欧车了，然后你还在你的欧车上面暖很久这样，
狂按这样子，
对对对，狂按，就是你这边已经欧车了，然后你又狂按，然后就是按了很久很久，然后就很痛。
好像也蛮贴切的，对。
可是我觉得怎么样，就是都没有办法形容那种痛苦。
没错，因为就像你讲的嘛，就是不管什么姿势，它都是痛，就是
对啊，就找不到合适的姿势。
对，然后我之前有看过，就是蔡阿嘎有一个影片，他去那体验生小孩的痛苦。
哦，我好像有看，
你有看对不对？然后
他一直狂叫。
对对，重点是他们已经受不了那个疼痛程度，就是那边的护理师说那个就是筋痛的程度而已，
所以他们筋痛就受不了了。
对啊，而且他们就是到筋痛都已经觉得他们人生极限了。我想说你有事吗？
对啊，那我们每个月都在挑战人生的极限。
对啊对啊。
而且他们一开始就我还记得他们就一开始雄心壮志，就觉得说我一定可以撑到很久，就到最后的一下就不行了。
对啊，你能想象我们是筋痛痛好几个小时一整天这样吗？
对，有些人超多天。
对啊，所以这种严重的筋痛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很像是正常的，因为我之前其实是也是很严重的筋痛，但是这个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这个就是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警讯，它这个其实和前列腺素的分泌过度旺盛有关系。那什么是前列腺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前列腺素呢就是一种类似荷尔蒙的化学分子，就是在平常正常平衡的状况下，前列腺素是会去刺激排卵的，然后又在生理期的 那个时间内啊，它可以诱发子宫肌肉收缩，那让它收缩嘛，你就比较好排出那些子宫内膜。
对，但是呢就是在这刚刚讲的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嘛。
对。
可是如果你就是前列腺素分泌量过多的时候，它就会导致子宫肌肉强烈的收缩，因为你原本可能只要稍微收缩一下就可以排出来，它现在又强烈收缩，
一有在那边很大力的收缩，所以就让我们很痛，就造成我们的经痛了。
没错，而且有些女生她在月经要来的前一天或是经期当天会有拉肚子的状况，其实也是就是前列腺素过多的症状之一。因为呢就是前列腺素它也会刺激你的肠道肌肉收缩，反正你就这一圈整个都一直狂收缩，
所以我们也腹泻也腹泻了，然后什么都在收缩。
对、啊、然后它就会降低就是食物营养的吸收嘛，所以你就会腹泻这样。
然后像我其实最近也会头痛，其实也是前列腺素也有促进就是脑部血管收缩的那个作用，所以就也很容易引发我们生理期来的时候也会头痛。
你不觉得全身都在痛吗？肚子也痛、
啊、
头也在痛，
怎样全身都痛。
真的然后
很烦耶。
对啊，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很想要知道要怎么样去改善这件事情嘛。那我们就要找出原因啊。导致前列腺素过多的主因通常其实就是身体的慢性发炎反应。然后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又回到我们现代生活饮食的习惯，研究显示现代人就是 Omega 6就 Omega 6跟 Omega 3摄取比例的失调很严重。这两种油脂其实都是身体必需的油脂，就是我们就必须要透过食物摄取来获得。可是 Omega 6它代谢过后的其中一个产物是制造前列腺素的前驱物。 所以呢才会一般认为说你过高的 Omega 6摄取和过低的 Omega 3摄取是诱发身体慢性发炎的这个原因之一。这样
所以像含有高 Omega 6的食物是哪些呢？就是一些高度加工的植物油，像我们很常在炒菜用吧，就是常常见的那些葵花油啊或者是大豆拉沙拉油，我们其实常常都吃到然后或者是我本身很爱吃的就是那种高加工食品，像是洋芋片啊蛋糕啊还有各种素食。
这里的素食是
哦，是那种很快的素食，
对，不是 vegetable。
哦，对对对，就比如说麦当劳啊，哎，就可以讲吧，因为麦当劳就是那种我们常常很喜欢吃的那些比较高热量、好吃但是不太健康的那种素食。
对，所以所以你其实是不是就有点找到原因了？就是因为你很喜欢吃这一类的食物。
我蛮喜欢吃，而且我很喜欢吃洋芋片，超级喜欢吃。
哦，真的哦。
哦，那像我洋芋片就一打开啊，我每次都会想说要拿个夹子什么把它夹回去封起来，可是我都不用，我就一次就吃完一包。
哇，对，所以应该要尽量避免啦。至少可能你月经期间或是月经之前就是避免这类的食物比较好。然后你可以多摄取一些有 Omega 3的食物啊，比如说像鲑鱼、沙丁鱼或是洛梨。
偷偷跟大家讲一下，刚刚凯伦就问我说洛梨是洛梨吗？
对，因为我在美国叫 avocado， 然后我是在美国来才开始吃 avocado， 然后我不知道 avocado 中文翻成什么，所以我就跟雪莉描述了一下它的长相，我说是不是叫洛梨嘛？
就是啊，而且台湾民就也有，然后他也多反复的确认说这个东西是叫洛梨嘛？
对。因为我真的在台湾没吃过哎、欸，而且台湾在哪里买得到啊？市场
有
吗？有
啊，市场有，因为我妈都会那个打洛梨牛奶给我喝，所以我其实小时候会喝过。哦、可是你不是说就是一开始吃觉得它怪怪的？
因为就是为什么会有水果油油的？
对，就是它油脂很多。
对，那就很多 omega 3 嘛，然后。然后但是我现在来美国之后就是开始吃之后反而因为就是也很习惯了，所以就变得每天都吃。
哦，那美国应该比较便宜。
对对对，
我觉得一部分在台湾比较少吃到，是在台湾洛梨蛮贵的。
哦，有可能
是这样。但确切对贵到多少不知道，因为都是妈妈买的。假币不知道比给
真的真的对。然后我自己其实觉得，要不然我们等一下后面再讲好了，就是我们后面讲到说营养摄取怎么样可以帮助就是改善、
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对大家超级实用的。
同样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前列腺素过高这件事情啊，其实你提高镁离子的摄取量也可以降低前列腺素的分泌。那当然同时呢你也尽量避免一些容易诱发慢性发炎的东西啦，包括高糖的食品啊、乳制品啊、麸质啊、酒精，这些我们后面等一下会再提到。
再跟大家帮大家就是整理一下哪些东西可以至少在生理期的时候可以减少摄取。
对，尽量避免这样。
那我们容易经痛嘛，像我上次好像一开始就说了，就说在那边嚷嚷说为什么我吃普拿疼没有用，结果就是吃到了日本的 EVE 的止痛药就突然觉得是咸蛋。
对，我也这种感觉。那对，因为我们说就是它主要是因为发炎反应嘛，还有前列腺素的分泌过多。那其实对于这一类的事情最有效的止痛方式其实是非类固醇的消炎药，因为这一类的就是药物它是会抑制发炎反应机制当中的相关酵素，所以它会暂时呢降低你身体的发炎反应跟前列腺素的分泌。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疼痛的舒缓。
哦哦，那所以这类的药物哦，就是非类固醇的消炎药，它的简写是 NSAID。
嗯，
那之前因为刚好就是我有一个学妹，她就是 NSAID 过敏。哎，你们是这样念吗 ？NSAID？
我不知道，因为我这里听的大家都直接把它就是 NSAID 这样念出来。
Oh, 我不知道，因为我学妹就是因为她就是是止痛药过敏，然后我就之前有跟她去药局要买止痛药，然后她就会直接说她 NSAID 过敏。然后我以为就是这样念，我那时候还没想说 NSAID 是什么哦，原来就是那个非类固醇的消炎药。那这个
可能是行话吧？
哦，有可能哦。
对。
然后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就是这些药物其实最常见的成分就是布洛芬、跟奈普生、还有阿司匹林。我们刚刚觉得很有用的，在台湾很红的那个日本的 EVEA 定止痛药里面其实就含有布洛芬，或者是台湾药局也有买得到益普芬也是。
对，然后我想要，因为我们听众里面其实是有美国的听众、我想要跟就是美国听众讲一下，如果你在美国药局买止痛药牌子是 Advil ADVIL 的话、它止痛药成分就是布洛芬，所以我都是吃这个。
哦，那也就是跟那个 EVE 一样的意思。
对对。
哦哦，那像现在防疫期间嘛，所以我们不能出国，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日本补货或什么的。其实在台湾药局你也可以找得到布洛芬这个成分的药，你就如果觉得这个对你有用的话，你就可以去找一下它的成分名字。那它就是 IBUPROFEN、就可以去找这个
对，
英文让那个凯伦来帮大家念。
好，英文就叫 Ibuprofen。 重点就是我们常吃的，我们之前一直在那边吃很多的普拿疼、它就是不属于这一类的止痛药嘛。
对，它就是属于乙烯胺酚类的，它就是不是 NSAID 类的，所以它其实是作用在中枢神经啊，然后让它达到止痛的效果，但它就是不对于经期经痛这个止痛效果就是没有那么好，就比起就是非类固醇的消炎药来说。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之前都不知道在干嘛
就白痴的。可是就是因为像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学妹对 NSAID 过敏，所以说她就是也要就是知道自己能不能吃这种非类固醇的消炎药。那像她过敏，她其实会经痛就很痛，可是又很可怜没有办法吃其实对经痛来说最有效的止痛药，她就是普拿疼蒙甲、就是还是就是加减吃一下这样。
哦，好，那他应该会很想要继续听我们后面要分享，就是怎么样改善这件事情。
对，就是不需要依赖止痛药，原来是从就是一些日常作息什么的，也许就可以改善他的经痛了。
对，没错。那如果还是选择吃止痛药的人，或是需要吃止痛药的人，其实要注意的是说，你不要在你已经很痛的时候才吃。就一般来说，应该是你觉得就要开始痛的时候你就要吃了，这样子那个止痛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对，
不过就是像这种非类固醇消炎药也是会有副作用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最主要一个就是会伤胃。
对啊，因为你广告就很常听到不含阿司匹林不伤胃这样子。
对，所以阿司匹林其实就是非类固醇消炎药，所以它就是会伤胃的，所以呢它就是吃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胃部不适，就是或者是甚至是胃痛。
对啊，那其实就变成如果你是不管是布洛芬也好，就是日本那个 EVEA 定止痛药，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不是只有阿司匹林属于这一类。所以如果你本来就是你有胃部疾病，比如说你可能有 胃食道逆流啊，还是你有什么胃溃疡什么的，那你其实就不太适合吃这一类的止痛药，否则你可能会有胃出血的状况。
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要用药之前啊，我们都会很强烈的建议要去咨询医师或者是咨询药师，然后根据专业人士的指示来使用这些药物，就是让自己，就是确保自己不要让那种副作用伤害到了，就是我已经经痛了，我不要再胃痛了。
对啊，真的不要这样子。这边也想要跟大家破解一个迷思吧。有时候你可能会听长辈讲，他就是说哎，吃止痛药不好，因为吃久了会有抗药性，之后就会没有用。那第一个是说这个名词使用上不是很正确啊，因为抗药性其实一般是说微生物，比如说像细菌或病毒对药物产生抗性，然后让那个药物本身的效果降低，这个才叫做抗药性。那所以一般经痛的状况，因为它不是什么细菌或病毒感染，所以它没有什么抗药性的问题。
对，不是抗药性，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想要讲的是耐药性。就是怕说你原本吃的剂量已经不够了，你可能需要剂量越吃越多才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个耐药性。可是其实啊，像我们刚刚有讲到止痛药有分三种，一种就是像普拿疼的那一类的乙酰氨酚类，或者是对于月经很有效的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然后还有鸦片类的止痛药。可是像前两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两种，它都是市售的非处方的止痛药，它是属于短期止痛，而且是不会产生耐药性的。那是像是那种鸦片类的止痛药，是那种麻醉类止痛药吧，像是吗啡等等，它是处方药，所以通常这个鸦片类的药物医师都会很小心的去使用它。
对，这部分我觉得台湾做的蛮好的。因为美国之前有一阵子，就是其实新闻有在吵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美国的鸦片类止痛药滥用，导致非常多的病人就是有上瘾的状况。对，可是台湾因为是处方药，而且医生使用上通常好像蛮
小
心的。
对对对，其实你不太容易取得，你不容易取得这些鸦片类的止痛药，通常就是可能一些癌症患者啊，或是比较重大疾病的医师才会开立这些鸦片类的止痛药给你。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民众在生活上不需要去担心说会容易使用到容易有耐受性的止痛药这样。
对对，所以以后你妈妈跟你说会有抗药性，就跟她解释什么叫做抗药性这样。
对对对，然后就算是耐药性也不太用担心，这种市面上贩售的其实都不会有。那最主要就像凯伦刚刚讲的，要吃对时间。
对，
就是你刚开始疼痛吃最有效，不是那种等到你超痛超痛超痛了然后才要吃，通常这样子效果都会大减。
对，可是我也知道有些女生，包括我自己以前是不管什么时机吃还是痛到爆炸，就是止痛药就是没有效的一个东西这样。
天哪，你是怎么熬过 这段日子的？
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是，就是我平常都不会觉得不想当女生，可是我月经来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我好不想当女生哦，我一个月两天都在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一个月就比别人少两天，我一个月只有28天这样。
对，而且你那时候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就觉得很
烦。对啊，觉得超烦的。
我也有一阵子就是很痛过，那时候就会在那边想说还是我就把子宫拿掉算了，就很极端有没有，去切子宫就不会有月经了，就超极端的，就痛到痛成这样。
对，可是从你这个想法来看的话，其实如果我们有男性听众，你就知道说这种痛苦是对我们来说是影响多大，大到我们会觉得说 想要拿掉子宫这样
子。对啊，因为想说子宫目前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这样就可以拿掉。那时候还年轻嘛，不会想那么多，就想说我不要痛就好了。
对啊，真的是这样。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比如说舒缓你经期的不舒服，或者甚至是降低或是预防这种经期的不舒服这样。
真的，这真的很重要耶，因为像是荷尔蒙的不平衡啊，或者是生理期我们不舒服，很多时候都是跟饮食习惯还有作息相关。
对啊，因为像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嘛，因为像经痛它其实就是一个身体长期属于慢性发炎的状态。那这是相关性很高，所以我们刚刚就讲到说要多补充有 Omega 3的食物。然后甚至其实是有研究，我还去看论文想说这真的吗，
太认真了。
就是有其实蛮多研究都显示说女性在规律摄取一定剂量的 Omega 3大概两到三个月之后，也就是两到三个月经周期之后呢，经痛还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都可以显著的改善。
哦，那帮大家就是赶快整理一下，如果想要从食物获取 Omega 3的话，有哪一些可以多吃？像有很多鱼类就富含 Omega 3，像是野生鲑鱼啊、沙丁鱼或者是金鱼。
不是那个很大只的鲸鱼
哦，那个还是鲸鱼啊？那怎么念啊？就是那种小小的、常常腌制的那个吗？是吧？
对，就是一个鱼字旁，
嗯，
然后再一个青色的青，
嗯，
对对对对，大家不要误会，不是那个水族箱，也不是水族箱的那个鲸鱼。
就想说我哪来的鲸鱼可以吃啊？
对，
它是念鲸鱼啊！天哪，我国文怎么了？
我不知道怎么念耶，我不知道怎么念，还是念青鱼啊？
嗯，好，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然后跟我们讲一下怎么念。
对，
对，然后像我，因为我之前就是。不是我最近啊，就是会吃早餐，有时候也就是吃一个沙丁鱼罐头
哦。Oh,
然后那个沙丁鱼罐头，它就是它一份就直接是可能有1400毫克还是1500毫克的那个 Omega 3,
Omega
3就对，就很多。所以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些鱼类，就是其实你小小一份，可能一个拳头分量就有很多 Omega 3了，这样。还有一个我们刚刚前面有稍微提到，就是非常重要可是很常大家会忽略的一个矿物质叫做镁。就是一个金字旁，然后再一个美丽的镁，
钙镁。我本来要背周期表，可是我一直讲出来，有时候让大家回忆一下，有没有？就是那个镁。
对，哎，其实我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念不出来，我突然念不出来。
就是在周期表上的那个镁，有一个金
那个
镁的那个镁。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台湾人普遍的摄取镁啊，但我们的普遍摄取量都低于建议量。
对啊。但是大家其实都不太会注意到这个矿物质。
对啊，我之前也就是不太注意到，就是我们的摄取量大概就只有建议量的70%而已，其实都不足的。
而且这个是平均，所以表示有很多人他可能是更
低
的。
嗯，
对啊。那因为其实镁离子它是身体里面很多酵素反应所需要的材料，包括你那个荷尔蒙的合成跟代谢的反应都需要这个镁离子的辅助。所以它可以降低前列腺素的分泌。然后同时呢可以放松肌肉。那你想到我们那个经痛就是指子宫肌肉强烈收缩嘛。所以如果它可以放松你的肌肉，其实就可以减缓经痛，不过你需要就是规律摄取啦，这样。
那所以富含镁的食物呢有哪一些？像是深绿色叶菜类，像是菠菜，或者是洛梨。哦，难怪你那么喜欢吃洛梨，洛梨好棒。
对啊对啊，洛梨这多功能耶。
对啊，然后还有一些黑巧克力等等。 可是好像就是一般来说很难完全从食物就是取到足够的量。
对啊，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有在额外买就是镁的营养补充品来、来补充的。对对对、
就是我们维生素什么的它有补充镁的那些就可以买吗？
对，尤其是镁就是大家很容易缺，我觉得相较于其他的维生素或矿物质，镁其实是最容易被忽略跟最缺乏的。而且如果有些人他喜欢喝咖啡，他就是会降低镁的吸收。
哦哦，
对，所以其实很有可能就是很多人都缺镁、
嗯、
然后刚提到黑巧克力，所以想要讲一下，就是很多女生她在月经期间或是月经前会突然很想要吃巧克力。
对
对，当然除了就是她你心情会比较好啦，因为就是巧克力很好吃嘛，可是对，可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人认为就是因为你需要摄取很多镁，就是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假的，但是就是有人是这么说，就是你身体的反应告诉你说其实你现在就是缺这样的矿物质这样。
我也有听说过这种理论、欸、就是、你身体需要什么你就会想要去吃什么，像我很喜欢吃辣或什么的，就是可能我需要这些、这些
刺激吗？
对对对对，或者是其实我有一阵子不喜欢吃水果，然后那时候中医师就跟我说、因为我体质比较寒，所以像水果很多是偏寒的，可能我就会不太想要去吃这样、就是很酷的、就是身体会告诉你说你需要什么。
对，但是大家就是在摄取巧克力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强调是
黑
巧
克力,
黑巧克力对，你不要那边摄取一堆糖然后发炎更严重然后更痛
对
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维他命跟营养素，像维他命 B、维他命 D、然后姜黄，因为可以抗发炎，所以也可以帮助维持就是荷尔蒙的平衡跟舒缓经痛。那我们没办法一一的说明各种很重要的维生素跟营养素，但是呢如果大家很有兴趣、那就欢迎来回馈，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讲更多因
为分享。
对，因为如果我们有讲太长的话呢，我们那个剪接师要气哭哭了。
真的剪接师拿到档案又会傻眼，我想说分量怎么还那么长。
对，
那我听到什么时候
对，然后最后要补充一点，就是要规律运动。这点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最明显，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性，就是我自己有重训也有跑步，可是我发现就是跑步的训练量多的时候，我的经痛通常会比较减缓，就是那个月。对对，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不同的运动，然后放松自己。
而且它也会减低压力嘛。
对，
也是对大家都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再来直接为大家整理了一下，为了你的荷尔蒙着想，你可以试着去避免的一些东西，最主要是去避免的一些食物。
对，但是这些我先跟大家说都是大家很喜欢的东西，真的不好意思
像第一个酒精，有些人就是会想说好，我就想要喝酒放松吧，可是其实酒精对于荷尔蒙的平衡是不好的哦。
对啊，它会影响身体很多系统，包括神经跟内分泌。其实也有很多研究显示说喝酒它会造成女性荷尔蒙的分泌受到影响，比如说增加雌激素的量。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雌激素占优势嘛，
对，
如果你有严重的金钱症候群，那你就最好考虑减少酒精的摄取。
然后而且喝酒你就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到荷尔蒙的代谢，那你长期下来可能就会造成你经期不规律啊等等的问题。
对啊，所以少喝一点啦，好不好？
好少喝一点我平常不太喝啦我就比较有逃过这一关，就这个对我还好但是在跟就是爱喝酒的大家就想说至少少喝一两杯
对啊对啊。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我个人已经戒掉的， 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非常好吃、
哦、对
就是乳制品，
嗯，
但是我其实就现在就完全都不碰乳制品了，然后、嗯、其实有研究指出说牛奶里面的有一种蛋白质叫做 A1 casein， 它在人体内会被转换成诱发发炎反应的物质，然后促进呢、嗯、一种叫做组织胺的分泌，那所以它会对经痛或是有经前症候群的 女生来说就是会诱发发炎嘛，
嗯，
所以就可能会怎么讲促进或是增强那个经痛，
经痛，对，那所以啊如果想要看看就是乳制品尤其是牛奶制品，那牛奶到底要怎么戒，很多人可能都很喜欢喝吧，就是想说、嗯、如果你想看看这个乳制品对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影响，就可以尝试戒掉乳制品2到3个月经周期，
嗯，
然后之后再回来再继续去喝或继续去吃，然后比较看看这个差异、嗯，
对，主要是帮助你自己了解说你对乳制品的反应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平常吃也没怎样啊，
还好对不对
但是像我知道有些人他其实是吃的乳制品或是喝牛奶他会那个容易
腹泻吗，
腹泻，
哦，就乳糖不耐，
对，可是他的腹泻又不是说他会很痛苦，他就是很自以为他就是那天的排便，有没有，
哦，有可能他是那什么大早餐店大冰奶的概念吗，可能不太一样
对啊，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其实对这个东西有一些反应这样，
嗯嗯，对，所以说可以先戒掉2到3个月试试看，
嗯嗯嗯，那另外一个就是麸质啦，我们前面很早在忘记第几集3集的左右
有提到
麸质，
嗯，
对对，那对有些人来说他也可能诱发慢性发炎，所以也可能影响肠胃道营养素的吸收，也有可能造成生理期不适，那一样就是建议大家可以用同样的戒断方法，你先尝试戒掉2到3个月经周期，然后再回来摄取，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对麸质也有不一样的反应这样，
嗯嗯，那再接下来又是更好吃的那是很多的精制糖，精制糖就是像一些蛋糕类啊什么的、嗯、就是那种很精致的糖类，那些精制糖类的摄取其实都会影响到体内血糖的调控、
嗯、
就很容易升使我们的血糖就是升高大起大落嘛，然后就会容易诱发慢性的发炎、
啊、
而且它同时又会导致那个胰岛素分泌就是波动，那我们也知道就是研究已经有说就是雌激素跟黄体素的浓度调控它其实跟胰岛素的浓度息息相关耶，
嗯，
所以说高精制糖的那些饮食可能都会破坏荷尔蒙的平衡，
对，然后所以你就会经期很不舒服啊，或是经前症候群、嗯、所以这边想要跟大家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就是荷尔蒙不是独立运作，它跟身体其他很多不同的、
嗯、
比如像这个是糖类的代谢啊、
嗯、
神经系统都有很大的关系，不要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影响荷尔蒙吧，其实他们都是有关联的、
对，什么都会影响到它，都是息息相关这样，
对啊、嗯、那最后一个就是咖啡因跟压力的部分、
嗯、
就是、嗯、当然很难避免压力啦你知道要怎么避免压力可是就是你知道要找一些方法让自己放松嘛，因为你身体有压力的时候身体会把资源用在去应对这个压力、
嗯嗯、
然后去分泌皮质醇，然后同时呢他要降低其他荷尔蒙的分泌，因为他要把他现在觉得生小孩不重要，他现在觉得哦这个
压力
这个对
重
这个威胁比较大、
嗯、
这样，所以他就会导致这个平衡失调，然后咖啡因一样它会诱发皮质醇的分泌嘛，所以也会对身体造成压力、
嗯、
那所以建议如果有经前症候群的女生呢就可以尝试降低咖啡因的摄取，
嗯 嗯，尤其是在经期的时候，因为像咖啡因也会造成肌肉跟血管的收缩，所以你月经来的时候喝啊，其实可能会让你的经痛更加的严重。
对，这个是大忌，真的是大忌。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我不知道我月经要来了那一天，然后我就喝了一杯咖啡，然后我那天整个痛到爆炸，就是
天哪！
对，因为我就不知道，然后就喝到一半的时候月经来了，然后我整个是真的是要爆炸，
真的，因为它就大收缩啊，是不是痛到死？原本就已经很痛了，然后想要更痛，
对啊，对啊，所以哦天哪，大家就是可以尽量，如果我平常压力很大，想办法可能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放松一点，然后不要喝太多的咖啡因这样子。
嗯，刚刚好想要说压力很大，我可以不要上班吗？就是不行吗？对不对？所以大家要
对啊，
再找其他的方式去减低自己身体的压力。
对啊，对，运动运动嘛，大家可以试试看
运动，
运动运动，对对，或是做瑜伽啊什么的。
哦，瑜伽很棒。
嗯嗯，那最后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避孕药的使用。我知道很多可能妇产科医生，他在如果你去医生诊所看，然后你说你有这种经痛啊，或是经期不适，或是经期不顺什么的，
嗯，
那他可能会开避孕药给你。但是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他的使用跟风险。
对。因为像常见的避孕药成分主要都是去模拟雌激素跟黄体素的合成化学分子，所以呢它就会假装是雌激素跟黄体素，那它就会抑制 LH 的分泌，像是我们刚刚有讲说脑下垂体都会分泌 LH 或是 FSH， 它就会去欺骗大脑，让大脑不要去分泌这些激素，所以呢它就会抑制排卵。
对，那所以如果你规律服用避孕药的话，理论上其实是不会排卵的哦，也没有正常的月经周期。那我不知道台湾，我应该都差不多，就是有些避孕药它的吃法是它会有21天的荷尔蒙药，然后呢紧接着是7天的停药的时间。那在那个七天的停药的期间呢，可能会有类似月经来的流血的现象。可是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月经，因为其实它抑制你排卵，你就没有卵啊。对啊，
真的。
对，那这个其实为什么会流血，是因为你的雌激素跟黄体素的浓度突然降低，所以它就会排出一些增厚的子宫内膜。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有啊，那个吃避孕药可以调经啊。没有，你就是没月经，没有什么调经。
对对，就是其实有很多，像我之前对于避孕药，就因为我没有使用过，只是就是大家常常在讲说哦，避孕药可以调经，避孕药可以调经，就一直以为说哦，吃了避孕药月经周期就会规律，可是其实就不是，它就是因为你已经固定吃了21天的荷尔蒙药跟7天停药，所以那7天停药只是排出一些类似月经来的那些子宫内膜而已，但它没有排卵，所以它也不是真的月经。
对啊，而且如果你有月经，那你它为什么叫避孕药？
哦，对，它就直接就是让你不排卵，所以你就不会怀孕了。
对啊，可是难道你暂停停止，就你暂时没有这个月经你就没事了吗？你就觉得说哇，那我以后就不用遭受到荷尔蒙不平衡什么什么的困扰吗？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嘛。你可能对暂时不会有经痛，暂时不会有经前症候群，可是你原本荷尔蒙就不平衡的人，这个没有办法解决啊。因为你服用了人工荷尔蒙反而会让你原本不平衡的系统更加不平衡。
而且我们有讲说其实月经周期就是我们卵巢 分泌的荷尔蒙跟脑的激素去沟通，可是它现在就是变成是一种人工的荷尔蒙去欺骗大脑，可以这样讲吗？
对，就让大脑觉得说哦，那个 我不用做事这样。
对对对
对，对，而且还有文献指出说你服用人工荷尔蒙会影响免疫系统，然后也会同时促进慢性发炎，而且长期下来会容易就是你发展出自体免疫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讲的是风险，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他真的很不舒服，真的很痛，他可能需要暂时先用这个避孕药来调节，或是先让自己不要那么痛这样。那只是说在服用这些东西的同时，希望大家也可以意识到有这样的风险这样。
对，尤其是像一些已知的，像他避孕药的访单上其实就列出了一些避孕药的风险，像是增加血栓、心肌梗塞以及中风。那访单上呢也有提到说，有研究指出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可能有比较高的可能性会发展出胆囊相关的疾病，还有肝肿瘤跟乳癌等等。就是
对啊，
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些都是访单上面有列出来的风险，就是我们在服用的时候是需要内心清楚的去知道的。
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个访单上面有吗？因为我自己就有吃过这个避孕药，然后所以我就做这一集的功课，我就把那个访单拿出来看。也有研究显示说避孕药会影响肠胃道的健康，然后造成情绪不稳定啊之类的，所以服用避孕药的女性也有比较高的几率会罹患忧郁跟焦虑的症状。
你那个时候有这些症状吗？就是在服用的时候
有我当初就是非常天真的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月经来每次都很痛，
很
就是实在太烦了，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那我来试试看吃避孕药好了。那吃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些我之前没有的症状，尤其是肠胃不舒服这件事情。我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几乎不胃痛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吃了避孕药那段期间就是常常胃痛，然后我去跟医生去看医生的时候跟医生说这件事情，然后医生说哦好，那我帮你换不同的牌子的避孕药，可是我还是就是常常觉得胃很不舒服。对，然后另外情绪上的部分就是说我那时候会有莫名的低潮，就是莫名的觉得好忧郁哦这样，可是那没有就是生活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因，可我就是特别觉得超级忧郁跟焦虑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不太对，然后所以我就决定，然后我就自己去做相关的搜寻嘛，想说到底吃避孕药会发对，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我真的就只是在治标不治本，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解决我原本就有的问题。
对，
所以后来我就不吃了，就我现在就是还是恢复有规律月经的状态。
而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需要去注意到的，就是有一些女性啊，她在停止服用避孕药之后就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会有新的月经来潮，就是真正的月经。
对，
甚至还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恢复我们原本规律的月经周期。所以说如果你是有生育计划的女性，也许这个也是你要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
对啊，因为其实在国外像我听很多 podcast 上面是有讨论到这件事情，那很多女生她分享的经验是他们本来预期说哦，我停止避孕药我就是要开始
开始
计划生小孩，对，可是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可能甚至一年多都没办法怀上小孩，然后自己的月经也一直都还没有恢复规律，那所以就是不要大家觉得说哦，反正避孕药不吃了它就 会回来，有、嗯、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人而异，所以这个风险不是没有的。
嗯嗯，因为其实有些医师会指出说，哦，他只是卵巢休息几个月不排卵，你一停药之后他可以马上再恢复功能。但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提出来就是想要让大家更加的理解，也许有一些人是真的需要时间去恢复这个原本正常月经，所以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至少就是会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再去考虑说自己需不需要服用。
对，因为就像我们提到的嘛，为什么需要恢复的时间？因为其实避孕药它就是阻断你大脑跟生殖系统的沟通，然后破坏整个荷尔蒙系统的平衡。所以你说身体就是怎么会不需要时间去恢复呢？对，所以大家可以评估一下，并不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哦就绝对不要吃避孕药，它一定有它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就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是觉得说大家也要知道这些风险，这样。
对对对，那审慎的评估，然后尤其是要跟医师好好的讨论，这样。
对，没错。
那最后凯伦要不要来就是总结一下你改善经痛问题的那种经验，就是是什么让你觉得、啊就是做这个所以我真的改善了很多。
我觉得主要就是饮食跟生活，还是回到这个哦，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有规律运动啊，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一直持续有在做。那另外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我觉得我有开始注意我自己镁的摄取，就是镁离子的摄取，我就是有真的很注意。然后 Omega 3的摄取，就是在食物的选择上，我几乎就已经不太吃那一种加工的食物，什么蛋糕饼干我都很少吃了，然后尽量都是吃原型食物，不要吃那种素食啊什么的。我之前其实也蛮喜欢吃素食的对，
那些薯条汉堡啊就是还是很诱人。
对啊，但是我就尽量就我现在目前的饮食习惯真的就是尽量保持原型食物为主，然后我同时也戒掉乳制品啊麸质啊精制糖，我就本来就不常吃啦，就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吃很甜的东西。对，然后咖啡因的量我也是减少摄取很多，就是因为我不希望自己在月经来的时候会很痛啊，或者是让自己一直很累这样子，所以咖啡因的量我也有减少摄取。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没有经痛这件事情是有可能达到的，如果你愿意做努力的话。
真的、
就是、因为我之前是真的是痛到说没办法工作的、而且我会不舒服就是两天以上。我现在的状况是哎，我来的时候还是会有感觉，还是会有点不舒服，可是我是可以工作的。
这样真的改善很多了。
对，然后也不会昏睡过去
对，就无意识的昏睡过去这样。
对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因为 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说天哪，我一辈子就要这样子一直痛
下去了。
对，可是我想要给大家一些希望，
真的、
就是、可以改善的，
可以改善的，就是可是就是要有一些，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意志力嘛，就是
对、
戒掉某些就是自己其实原本蛮爱吃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变成是说因为戒掉之后你身体觉得好像
好了，
改善好多了，所以反而你就变成好像也不会特别想去吃。
哦，了解。
就是一种正回馈吗？
对对对对，就是你的身体感受到好处了，所以你就不会想要再去摄取这样子的东西，可能它的诱惑力就会急速的下降。
对 对,
对，
没错。
对，好，那希望我们女性们可以一起努力。
好，
对对对，我也要来努力看看，虽然说我现在也好比较多了。对，那我后来发现我好比较多，因为我不太确定自己好的因素是什么，可是 就是这样子看下来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前一阵子可能为了环保所以比较少吃肉，所以我在外食的话、oh. 不吃肉的话，我的饮食选择就会变成可能是鱼类。
嗯，
是因为这样，就是我可能有默默的转移了一些摄取的营养素，所以说我间接的也就是变得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嗯
嗯，欸，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多吃鱼耶，因为其实鱼是高 Omega 3然后高蛋白质，
嗯，
其实都对身体蛮好的。
对啊，所以就觉得就是因为做这个决定，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就是一些饮食习惯，所以就有一些改善，但我还没有很确定，可能我也要来实施一下，就是一些比如说戒乳制品啊的那些实验看看，看看是不是就是这样真的会对自己的身体比较好。
嗯，可以试试看。
好好，
那希望这一集对大家也有帮助咯。
对，我们一起告别经痛。
好，
这个健康的女性。那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经验想要跟我们分享，可以到 FB 或 IG 找我们。那也希望大家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也回来听我们坏鸡鸡的生化实验室。我是雪莉，
我是凯伦，
拜拜，
拜拜。